大家好，我是陈小小，欢迎您跟我一起穿越圣经去旅行。我们还是在耶路撒冷，那今天是十一课，面对人生的歌利亚，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位在耶路撒冷的大卫塔历史博物馆。去耶路撒冷，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到这个大卫塔历史博物馆来走走，因为里面有很多他们的历史资料，尤其是一些多媒体的资料。那这是进去的正门，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大卫的城，大卫城大概就是有两个地方，在新约圣经指的是伯利恒，那边是指大卫出生的地方，被记载于路加福音二章四节。但是在旧约圣经呢，大卫城指的是耶路撒冷，那个是大卫作王的国都，好，是沙摩耳记下五章四到九节有比较清楚的记载。大卫其实在17岁的时候就已经受膏，但是呢，他并不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做王，他一直等到扫罗王和他的儿子约拿丹过世后，他才去到希伯伦。那到了希伯伦呢，犹大人他们就来到希伯伦，在那里膏大卫做犹大家的王，所以这边他才开始他的作王的生涯。那同一时刻呢，扫罗家族那边他的后代也是作王，所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其实是分为两派，那一派呢是支持扫罗的那个家族作王，那另外一派是尊大卫为王。那所以呢，大卫的第一个国都是在希伯伦。可是后来以色列的长老们，他们不想要再支持扫罗家的后裔为王，所以他们就来到了希伯伦来见大卫王，所以他们也膏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原来是先做犹大王，后来又做了以色列的王，所以可以说大卫统一了以色列和犹大。接着呢，他就要选择他的国都是否还是在希伯伦，可是大卫后来就是选择了耶路撒冷。但是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已经有人居住在那个地方，那就是耶布斯人，所以大卫必须要打败耶布斯人，他才能取得耶路撒冷。那耶布斯人呢，就是瞧不起大卫，他们就嘲笑大卫，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和合本的翻译我们比较难以理解，那现在中文译本2019的翻译比较清楚。这边说，当地的耶布斯人认为大卫不可能征服这城，就对大卫说，你永远进不了这城，就连盲人和跛子也能击退你。那大卫呢，就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那我们这边出现了锡安的宝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地图。锡安这个名词其实一直有变换，大概有三个阶段的锡安。原本就是大卫的锡安，大卫城，它指的是耶路撒冷的东丘或者是东山。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是第一世纪的耶路撒冷模型，这边是圣殿，在圣殿的南方这个位置哈，有一个东丘，它是在耶路撒冷地势比较低的一点点的地方哈。这个角度是从东方往西方看哈，这个东丘的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卫呢，被耶布斯人嘲笑之后，他就生气了，他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那意思就是说，耶布斯人全部都是瘸子瞎子。好，从此有个俚语说，那里有瘸子瞎子，他们不能进屋里去。大卫打败了耶布斯人之后，他就住在宝藏里，就是所谓的锡安的宝藏，因为这边就省略了。好，那他给锡安的宝藏呢起名叫大卫城。那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好，什么叫米罗以里呢？我们也是看其他的译本就能够明白。现在中文译本呢，它是翻译成从山的东边那块地开始建造。好，那就是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地图所谓的东山。好，那 NET 圣经中译本呢，它就是说米罗就是平台，从平台向内视为建造。 那这里就是刚刚我们说这一块是东山或者是东丘，到了所罗门要建圣殿，因为大卫想要建圣殿，但是上帝不允许他建圣殿，那他的儿子才能建圣殿，就是所罗门后来建了圣殿，就在这个地方圣殿山。所以那个时候的锡安，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二个阶段的锡安，它是从东山然后一直延伸到北面的圣殿山，就变成比较大一块的区域叫做锡安了。这边也是从东边往西边看，这边就是原来的东山，然后它就延伸到北面的圣殿山，这一块我们看到就是圣殿。那这个也是可以这样，这边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原来这块地方是东山，就是锡安的堡垒。大卫时期这边是锡安的堡垒，就是他打耶布斯人是这一块。那后来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这边就是所谓的圣殿山，所以锡安就是从这个东山一直延伸到这个圣殿山。后来呢，又有所谓的第三阶段的锡安，好，就是公元70年后圣殿被毁，好，那这边就是被毁了。后来的人所称的锡安是指的旧城的西南方的这一块，叫被称为锡安。那我们圣地旅游呢，说去了锡安山啊什么，其实在这一块附近。好，那就是在第12课我们会提到，在耶路撒冷锡安山那边有大卫之墓啊、马可楼啊、鸡鸣堂，都是在这一附近。我们可以看到锡安地名它有三个阶段，最早的大卫时代的锡安其实是这一块，然后到了他儿子所罗门王的时候，锡安就包含了这个圣殿山。那但是圣殿被毁之后，锡安就跑到这个地方了。去耶路撒冷旅游一定会看到这一个金顶清真寺，金顶清真寺它所在的位置就是圣殿山的位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标。那我们这一课就是要介绍大卫塔，在西墙的附近，大卫塔历史博物馆的模型。这里是它一进门的迎宾区，那往上看是这样的一个现代装饰。大卫塔的建筑古色古香，它有非常多的立柱还有拱顶，充分展现均衡稳固、敦实厚重、力度饱满的美学效果。喜欢欣赏建筑美学的就会很喜欢这一个地方。那这一个古堡呢，它历经古罗马、拜占庭、十字军、土耳其时代，还有近代的英国、约旦，最后归以色列统治，以色列国就将古堡兴用，在此设立博物馆，然后供人参访，回溯耶路撒冷横跨3000多年的历史。这个古堡的建筑呢，最早是由希律王建设。那希律王呢，在建筑史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家，他虽然人不怎么样，他其实是个暴君，然后情绪高低起伏很严重，他也都会怀疑东怀疑西，可能有点被迫害妄想症。就圣经记载他就是听到东方的博士说有一个婴孩诞生，然后那个婴孩是犹太人的王，那他就把两岁以下伯利恒城两岁以下的男孩全部杀光光。他不是只有对政治上的敌人如耶稣婴孩展开屠杀，他对他自己的亲人也不手软，那他杀他自己的妻子啊、儿子啊还有属下。但是我们就是要平心而论，就是他有他的优点，就是在建筑史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那他把所罗门盖的圣殿基础扩大重修，那他在这个地方就是为自己盖了一座宫殿。那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堡的这个形式已经不是希律王那个时候的形式，因为他已经经过了很天灾人祸造成的毁坏，然后又重新重建。大卫塔历史博物馆呢，它分三个主题区，它有耶路撒冷历史展示区，第二个主题区就是可鸟瞰耶路撒冷新旧城的环城走道。我们看到游客在这边走，这个就是所谓的环城走道，沿着这个大卫塔这样子走，你可以看见耶路撒冷新旧城的样貌。中央庭院是所谓的考古园区， 这一块也是属于考古园区，那这边就是所谓的现代的表演场所，那这边常有音乐剧的表演。既然叫做大卫塔，这里当然是有大卫的雕像，少年大卫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他脚底下有一个人头，那这个就是巨人哥利亚的人头。少年大卫打败巨人哥利亚的故事记载在沙摩尔记上。大卫在少年的时候就被上帝拣选，原因是出在扫罗背弃上帝，所以上帝在另外选了大卫。撒母耳记上16章那边提到，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要为他悲伤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就是大卫的父亲叫做耶西。好，那他们这一家人是住在伯利恒，他们是伯利恒人，所以伯利恒这个地方也称为大卫城。先知撒母耳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他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至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的众子至洁，请他们来吃祭肉。那平安祭呢，是高丽君王之前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城里的长老为什么都战战兢兢的？可能是因为先知撒母耳他过去没有到伯利恒这样的一个地方献祭，所以那边的长老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耶西一家人受邀的时候，那撒母耳就看见以利亚，就心里想着说，这个应该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这时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以利亚他的外貌应该长得还不错，那他的身材应该也是蛮高大的。耶西接着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那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那接着是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那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接着他七个儿子通通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就对耶西说，你的孩子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也就是这个小的，如果他没来，我们大家都不可以动筷子啊，不可以开始吃。这里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平安祭就是全家人都要到，那全家人都有烤牛肉吃，大卫却还在工作，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隐隐约约的联想或者是猜测，大卫似乎比较不太受重视。撒母耳都这样吩咐了，耶西就打发人去叫大卫来。那这个孩子呢，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那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这里会误导我们，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就是要尽量大范围的阅读。我们常常如果只从这一节来看的话，就会误以为耶和华拣选大卫是因为大卫长得蛮好看，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但是我们可以往前看，我们就知道耶和华他拣选人不是看外貌的。耶和华的拣选人的方式是，他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16章7节，注意到上帝拣选人的关键不是看外貌。那这里是新望爱的圣经工具，就是有这个可以量测，这个是测距尺。那我们可以看到直线距离， 拉玛到伯利恒，这里是伯利恒，这里是拉玛。拉玛到伯利恒就是大概 16.3 公里，但是这个是直线距离啊，真的走起来一定是超过 16.3 公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距离并不是很远。让我们来想一想，上帝竟然拣选了17岁的一个少年当王，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拣选方式。我们通常不会选这么年轻的孩子来当总统，至少也在我们中华民国的规定里面，好像要40岁以上的人才能有资格担任总统候选人。然而上帝选了17岁的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他不是就这样放牛吃草了，而上帝正开始他对大卫的培训计划，那大卫一直到30岁的时候才正式的做王。那也就是说，上帝透过13年的时间，慢慢的帮助大卫成为一个王该有的特质。身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就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大卫遇到的第一场战役就是非利士人的战争，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7章。非利士人遭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那他们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这一块地，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那非利士人站在这边的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的山上，当中有一个谷，好，那这个谷就是以拉谷。那所以他们如果要真的要打仗的时候，就是在以拉谷的这个地方作战。当时的作战方式跟我们中国古代也有点相似，有时候其实双方不用全部的人下去打，就是两个将军打一打，然后就决定胜负也有可能。这里呢就记载非利士营他们派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就叫哥利亚，他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那这边就大约是三公尺。他头戴头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那大概是57公斤，非常重哈，就是他的那个铠甲就有57公斤重，大概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平均体重。那他的腿呢穿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就是这个枪呢，他的铁枪头就有600舍克勒，那大概就是7公斤。那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古时候的战争，他们还会有一个旁边有一个随从，然后帮忙拿一些武器。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随从，他是帮忙拿盾牌。那但是呢，这个哥利亚他自己光是身上的这些武器啦，还有这个护胸这个铠甲都蛮重的，也就知道说这一个人他的力气其实非常的大。那有些人读了这一段哥利亚的故事会觉得这是小说吧，怎么可能有人这么高啊，身高三公尺。但事实上今世纪录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叫做詹世猜，他是一中国人，可以看到他穿着清朝的衣服。好，那在网络上，在维基百科上也可以找得到这些资料。他的身高有 3.16 米，19世纪清朝人，生于道光年间，卒于光绪年间。因为他很高，所以那个外国人就把他邀请去国外，然后让大家介绍给大家看有这么高的人。詹世猜呢，就是他还有另外一张照片，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跟其他人，我们通常是像我的身高是 1.65 公尺，我大概是在这边，你看他竟然是这么的高。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常人。那今世纪录上面世界上最高的女巨人是姚德芬，这个是她的照片，也是在网络上可以看到。然而姚德芬他是巨人症，好，所谓的巨人症就是生长激素过多所导致，所以他们的肢端会比较肥大，他们的额头啊下巴会比较突出，然后手指跟脚趾会比较肥厚，那他们常常伴随着肌肉无力、糖尿病。看到圣经的记载，哥利亚他本身他的身上的铠甲就57公斤，他不可能是巨人症，因为他没有肌肉无力的症状。 歌利亚应该是圣经所谓的伟人，翻译成伟人，那我们称巨人。在民数记那边有提到，就是以色列出埃及，他们要进到那个迦南地，那他们先派12个探子过去。探子呢，他们看到，他们说，他们对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好，然后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那会有这种像蚱蜢的感觉，就像前面的照片一样。我身高是165公分的，我看到了这种三公尺的人，我就会觉得哇好高哦，会感觉真的感觉自己像蚱蜢。好，当然这是一种夸饰法啦，但是我自己也曾经在坐高铁的时候遇到一个长人，他那个一定是200多公分，那我就看到哇，那个人真的，我从他旁边经过也是觉得他非常的高。那像这一个是非常知名的篮球国手姚明，好，他曾经到台北市，你会看到姚明，他绝对也不是巨人症，是 巨人症，通常他们的运动细胞就很不好，可是姚明呢，你看他是一个什么国际知名的篮球国手。这些常人像歌利亚，他就不是巨人症，他应该就是像姚明这一种很厉害的常人。以色列众人看到了那人就是歌利亚，他们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那这边呢，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因为实在是看到这么高的巨人，然后又很会打仗，所以大家都很害怕，都逃跑，所以就只好用那个重赏啦，还有美色啦，就是女儿为妻啦，还有免税啦，用这些鼓励大家，看看有没有勇敢的人愿意上去。那当然后来这一个勇敢的人就是大卫，少年大卫只有17岁，那他就出来，他并不怕，他就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他很不高兴有人这样子轻蔑耶和华的军队。那百姓就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若有人能杀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所以从这一26节、27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并不知道有那些什么好处，他只是觉得他想要为上帝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大卫的内心。那百姓是后来才告诉他，哦，如果你出来，你若是能够打败这个巨人，你就会有那四项好处。32节、33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歌利亚他绝对不是巨人症，他是真的是只是身，他不是真的像姚明那一种身高又高然后又行动矫健的人。好，因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就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好，就是我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那扫罗就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好，这时候的大卫就是17岁。然后他说，扫罗说，这一个非利士人歌利亚，他自幼就做战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是巨人症。大卫呢就对扫罗说，你不要小看我，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他们从羊群中衔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好，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他从小 就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少年。那他说这些动物呢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经打死狮子和熊，那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那大卫呢他又补充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就是这里他也谦卑，他知道其实他之前能够打败狮子和熊，他能够打败狮子和熊其实也是耶和华的护佑。那他说那个时候耶和华救我，那现在耶和华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那扫罗这时候才安心，他就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我相信扫罗也是就想说，好吧，试试看吧，你真的如果照你所说的，那你真的是可以去试试看。我们再整理一下大卫他讲的内容，就是他在见证耶和华多次拯救，救他脱离熊脱离狮子。那大卫参战是因为他生气敌人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辱骂，他比较不是出于有钱啦，有那个美女会嫁给他啦，也不是可以免税啊免劳务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出来，他就骂阵，换他骂阵，他对非利士人，就是对那个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好，那从这里可以看到大卫的骂阵，大卫的骂阵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大卫知道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它是个音译，那它的意思就是我是。那这个我是呢，说明了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时间是这个我是创造的，空间也是这个我是创造的。大卫知道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字是什么内涵。第二点，大卫参战他是为了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而且这个上帝是耶和华，要使众人知道是耶和华使人得胜。第三点，大卫宣告真正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48节开始就是记载两个人怎么样作战，那这个非利士人起身就是迎着大卫前来，那大卫呢也迎上前去，所以就是在那个以拉谷两个人双方迎向对方。那大卫呢就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那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头，石子就进入额内，一枪击中，一次就打中他的头，然后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在那个时代呢，其实用甩石击旋是一个常见的军事武器。这里的是考古的资料，就是可以看到亚述军队他们也是用这个甩石击旋。这种武器其实类似我们现在的手枪，因为它可以把那个石头，石头就会像子弹一样射出去，高速射出去，然后有致命的威力。那这种击旋甩石就是很适合远距离攻击，那大卫就是用了这一个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但是我们要知道手枪也不是能够一击即中，这个甩石机旋呢也并不是第一发就能中，所以他能中大卫的第一发就中这个非利士人的额头，这个也是有上帝的恩手在当中。大卫就跑过去站在非利士人身边，然后就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那非利士人看见这个勇士哥利亚死了，他们就逃跑了。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那我看了这个少年大卫打败巨人哥利亚，让我写了这一首诗。烟尘弥漫，黄沙滚滚，现实残酷，人生如战场， 病痛、婚姻、工作、考试，都是巨人哥利亚，大口 baby 的嘲笑毫无胜算的我，我有多少赢面能获得多大成功？依靠自己毫无把握，依靠上帝心中充满胜算。人生路上怎样可以走得潇洒？以马内利的上帝与我同在，面对人生各样的哥利亚，可以不再害怕，得胜有余。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大卫的故事。如果我们觉得别人瞧不起我们，就像大家都在平安祭吃着烤牛肉，可是我却要一个人在那边牧羊。好，大卫那个时候就是处在这样的处境，大家都哥哥们爸爸带着哥哥们要去吃平安祭的鸡肉，可是大卫却还要去放羊，那种感觉不是应该不是很舒服。好，那我们有时候就是会被边缘化，那不被人看得起。好，可是重要的是上帝怎么看我们。好，所以我们可以思想，别人看得起你吗？你看得起自己吗？有时候是别人看不起我们，可是我们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好，可是我们要想到上帝的用人原则，他不是看外貌，只是刚刚好那个大卫他长得也不错啦，但是上帝选人一向是看内心。好，那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大卫他的内心，他是怎样想要为上帝做事，那我们是否愿意被上帝使用？人生是一场圣地旅行，你也可以穿越圣经去旅行。那愿大卫塔历史博物馆让我们回想大卫的故事，也能够对我们人生有所帮助。人生中有很多的哥利亚，但是只要有上帝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用害怕。